个啊，中央有一个啊，中央有一个是很好的啊，他叫凤姐啊，他说尼玛东呢就是一座桥啊，马歇拉的他出生的地方啊，西呢就是我们的中国啊，我觉得那个桥是很好用啊，把它讲成这个信仰广文化啊，一个重要的角色。大概你们去过北京呢，知道在中华四季坛有一个很大型的浮雕谷，上面有很多出名的人物，100多位都是中国人啊，其中一位就是利玛窦，大家看到啊，这是利玛窦的作品啊，这里面呢是用中文写的，然后呢有其他的版本。在98年的时候呢，有这个主教会议，主题就是亚洲在教会在亚洲，中间有一个这样的秘密这样说，他说教会在亚洲当前的大问题是如何与亚洲的兄弟姐妹们分享我们全力所持守的耶稣基督的福音。这福音便是涵盖其他一切礼物的礼物。最后一句话很有意思。这个图画是耶稣等待圣殿，有一个妇女撒玛利亚的哥来拿水，他们有一个对话。耶稣向他要水，但是呢，耶稣也准备把活水给他。所以前面讲的那个涵盖一切礼物的礼物呢？是说福音，或者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啊，这是耶稣要给的那个活水。那么其他一切的礼物呢，就是文化资源啊 ，cultural resources。这个字也常用了啊，尤其是在本会话里面啊。耶稣要向富人拿这个井水，其实耶稣本人要给他更好的水。是吧？福音第四章，圣言成了血肉，居住在我们中间，为什么见到他便莫观，可以莫观天主的光荣？在此以前，同样的圣言在不同的文化中，借各种表述为天主救恩自爱的奥义铺路。我抱歉一下呢，有时候呢我的普通话讲得不好，然后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错字啊，就是繁体变简体字，这个问题。尽管呢我们历史处境截然不同的，但是为了后世的人，圣言讲永圣的圣言啊，提供明白和进入这种奥义的可能性。那么我们问一下利玛窦啊，究竟天主的圣言如何采纳中国文化的表述呢？究竟有哪一些文化资源可以令基督徒的信仰更容易被众人接受呢？这个是很长的答案啊，估计一句就可以答了，所以慢慢的去答复这个问题。利玛窦有两个很重要的感受，他本人尽管在强势的中国文化中经历很大的改变，但始终没有失去他原先的性格。第二，他坚信基督的信仰能真切的有助我中国文化的提升，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许多传教士为所有不相认为不相信基督的人呢，不能得救啊。伊纳谢神超第二周第一天的时候呢，就有这个默想啊，想象从天主身上的眼光里面去看人类。那么那个想象比较有点恐怖，因为看到很多人呢，就往地狱那边走，所以不信基督呢，哎，危险了。无法得救，救灵魂三个字呢，成为传教的动机啊。 他们不惜一切牺牲一切到远方，真的跑很远的地方啊，跑那边有命没命还要按看看现状如何了啊。沙悟呢来传教的时候就有这个感觉，那利玛窦呢他自己也写了啊，为救可怜的灵魂免于永远的失落啊，他讲到那个 transitional death 永远的失落，他是讲地狱的啊。And all 这个那是那个方迪下面啊，就是历史资料，中文有一些翻译，不过那些翻译可能不一定太准确啊。利玛窦来传教的时候，确实也有这种的信念和感觉，尽管程度不同。1582年来到澳门，83年进中国学中文，在中国马上他就会，他要面对自己的信仰啊，中国人他接受基督的信仰如何？结果他发现这个孔子伟大的人物，非常欣赏他的为人和著作。利玛窦他这样写：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是孔子，他所说的他的生活态度绝不逊于我们古代的许多西方哲学家，也无法与他相提并论。利玛窦越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我的普通话上秀了，太久没来上课。我觉得利玛窦也是，他的意大利文也上秀了，结果他自己写东西的时候呢，把和中文的一面写进去啊，所以有时候在文法不太对。等一下我会看一些的他的文字。不过他受到中国文化熏陶以后呢，就意识到圣言在神授大地啊，中国自然理性发言，圣言具体的采纳了中国文化的表述，在利玛窦眼里，中国人比希腊人更为虔诚和敬畏。在应用自然理性 natural vision 这一方面的啊，他说瑞士人很高啊，造诣啊，这个造诣很高啊，不亚于罗马人、希腊人。那么中国人从这个自然律啊 natural law 就是伦理道德律的啊，它的完善程度比更多欧洲人胜一筹。在利玛窦时代，儒家是一种强大的文化律令和超出 imperative 啊，这是一些学者呢他用的词来表述儒家啊在元朝之后啊，在宗教、礼仪、社会政治上标准，他代表的正派。尼玛都不想把自己所隐喻的宗教被视为邪派，就尽量靠这个儒家。不过正好他也对孔子本人非常敬敬，就学习他，还借助他来传教传福音。尼玛都有几个信念啊，一，中国人享有伟大的很丰富的文化资源，尤其孔子的思想，所以百姓有非常优越的条件接受基督徒的信仰。第二，这些资源呢是天主所安排的，不是没有安排的。利玛窦让自己成为中国人是要赢取他们的心，但是同时你要活出他基督徒的性格。利玛窦的这个信念啊，将福传与文化的这是说一些了啊，就是文化福传与文化的交流是一项需要，但是以友谊来成就这事情呢，就是利玛窦的特色。现在要介绍他的一本书，这个是在大英图书馆里面的一个手抄本，你看到呢中文写得很漂亮的，然后在旁边呢有这个他利玛窦所发明的罗马拼音，那么这里有利玛窦的几个翻译，这个版本呢一定有76句，后来他再加上24句就变成100句啊。意大利文你看他的翻译呢 司马都本人也不一定翻译的很准，
是
啊，但是他要给他的欧洲的朋友去看，所以他其中有他讲到这个有道的问题啊，他直接就在意大利文，他有就算了，只有讲出这个道的重要性。当然他也知道他的国外的国内的朋友也太容易了解。密码漏是用中文写的第一本书，也是第一本用外国人写的中文书啊。他是写给一个朋友建安王啊，起初有76句格言，后来呢加上加到100句，1601年啊，冯立军帮他出版了。这书面世以后呢，哦，大受欢迎啊，这是出乎意料之外啊。大受欢迎，有很多人呢也把它去翻译了，所以翻译的时候呢是在密码漏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每一句话读来朗朗上口，脍炙人口，但是它没有一个具体的架构，每一句独立的都可以用。密码漏苦学中文，必须要扬名。这是与他北上京都的意念有关的。石景谦啊，他就写了，为什么要去北京呢？因为他不论在哪里住呢，都有危险被中国的官员给挖走，除非他找到皇帝啊，让皇帝让他住在北京啊。那么他写这本书呢，有不同的，与他北上京都有不同的含义，我们可以从他的书信里面来拿出来讲的。第一个含义就是地理的意义，他从道境就在这里了，慢慢的上上去以后呢，就后来本来应该要去北京的，去不成以后呢，又回到南京，南京有人家把他赶走，去了南昌等等啊，他非常的失望。他突然在梦中呢听到一个老人，后来他知道这老人就是天主，跟他确定啊，肯定他一定会到北京去的。第二个含义就叫探学的意义，就是利玛窦本人不断提升自己的汉语能力啊。他在1593年呢，就为他自己祖国的同胞呢，把四书翻译为拉丁文啊。而他的教理论呢，算是他用汉语写出的第一个考试吧。社教的意义，1594年耶稣会士呢有个重要策略性的改变，就是为提高他们社交的圈子呢，把社交僧袍穿上儒服，以学者姿态利用科举事实与士大夫为交往。那么有南方的两位王爷呢，礼部大臣啊，去请陈儿女去太素等等啊，还有医生啊，王继楼，还有白鹿书院院长啊，讲授君子等等。伦理的意义只为提高自己的人性啊。人家看到立马说他不结婚的，可能晚上有女人，结果呢有人那样好奇的晚上冲进他家里面去看看有没有女人啊，找不到啊，他觉得这个人德性很高啊，这个德性高的人呢，他的经济力也很强啊，所以他不是说啊我是科学家而已，他来不是做科学家，他是要把西方的智慧而且信仰带给他们。文化的意义，利玛窦勉力提升中西方这边的文化的能力啊，尽量汲取两者的精髓。在中国的古籍中，他发觉有不少思想与基督徒的信仰相似的啊，比如知道自身的单一性啊，万有真源啊，灵魂不休，来生的爽报惩罚等等。其实他开始以自然理性处理这些宗教问题，后来又写在他另外一本书，这是同时间写的啊，《天主持义》，他的初稿是1596年完成，后来在北京1603年啊印出来。下文呢，就像这个教友论里面的这有道，从这个有道当为宗儒啊 然后讲他带着意念，四海之内皆兄弟，超越的渴求，行智慧和贤德啊，从这三点呢去看他怎么样把信仰以中国文化来表达。有道，其实呢，旧约所讲的智慧立马中呢，在中国的经典也找不到。他当然明白，为使众人接受天主降生成人的道理，还有很远很远的路要走。他就提出这个有道，在那经书中呢，有道不会只是属于人的事，也属于天道。天安门啊，天安门问有道的问题的时候，立马就是说，这个有道是关乎天道，就如钟嵘所说的。成者天之道也，成智者人之道也。成既然是天道，那么实践成便是人所行的道路。同样有者天之道也，有智者人之道也。事实上有道非常广阔，深入所有人与人的关系，连盗贼也自己也要成教朋友。所以他说的有之道甚广阔，须自向己之人，以道为事，以利是皆有为道，方能行其师也。另外一个观念啊，他按照阿里斯多德向朋友分成三大类啊，有一些不求回报的人力之交啊，有需要两种啊，利益之交还有享乐之交。那么只有第一种呢才是真正的友谊，其他两者呢不到水平的。以仁义交心的友谊都会长久，以利益和享乐为前提的交往很容易瓦解，这是亚里士多德的。所以他后来就写了，就是这个第一句格言，吾有非他弃我之伴来第二我也，不当事有如之焉。此话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名句，他比如是阿罗想做朋友，就是另外一个我了，那就辨别什么叫仁义之交。我把你当作我自己一样，我没有把你当作我的利益，没有帮助你当作我的工具，没有想利用你就把这个所谓仁义之交分起来了。 A friend is a second self， 现在的例子也有。希腊文里面讲的菲利亚的多层含义，有依恋、喜爱、仁义，无论是应性自然而正啊，看到他样子很好，和缘啊，或者是刻意选择的，都是称之为菲利亚。但是这是一般人呢，社会的民生一个联系的重点啊。这个关联背后有一个理想。这个理想的可以用这个拉丁文啊的、这个、概念讲出来。人是什么？社会和政治的动物。好，我们走一下，讨论一下亚里士多的托马斯。什么意思啊？这个社会政治动物啊，他们这个动物呢，是一个群体啊，分享着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婚姻状。朋友你说此时是 story 啊，斯多格学派采用为表达人不但是某个城市的公民，而成为人所居住的世界的公民，所以世界公民的观念啊是有的。这是斯多格的智者建立的啊，他说他的依据自然理性，将友谊从个人的喜爱提升到普遍的利他精神。这是他们是这一发展的先河啊，与不少天主教的拉丁国家也跟随这个路线，最终呢立马都跟随耶稣本人，由耶稣引申到耶稣会。耶稣会的含义就是以耶稣为友为伴，说起啊说起也的那么因为他说过啊，我称你们为朋友，所以他们来传教，因为他们很关心耶稣的事情，那么也都来。有关深厚的友谊，在格言第二句有讲，有之于我须有二，在二十之内其中一而已， 书法都应用言语作用的邻居啊，一个灵魂住在两个身体内，也是给诸佛造的词，能够一部词。这里 ，the friend is one soul in two bodies， 就看到他们的那个T恤上面。密码都把灵魂翻译为心，因为中国人普遍的认同朱熹所说的姓氏人名之字或姓者名之所，所以主体真的心是神仙去人欲的地方，心结的地方，所以身教在于心，只有以诚意向朋友披露自己的内心，才有知己的朋友。这种见地呢，在中西两地的传统都有的。啊，比如 说大家要彼此呢相帮忙，然后也发展一种超乎语言啊生死的关系啊。所以他说呢，彼此相助呢是某人皆为介绍的理由啊。当你把朋友看作自己的时候，远方的会很接近的啊。弱的变强，患有困难的啊就变成有幸福的，病的被痊愈啊，可以可以。那最后那一句很重要，使者由生也，超乎语言讲这个有。好，接着讲第二个概念，超越的渴求。这里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超越自我的局限，一个是超越生死之外啊。前者通过信赖接触另一个朋友，后者通过性格接触天主。在交友论中呢，立马都明显的论述前者与后者做探子。信赖处于喜爱和理智之间，基于喜爱，人会经验朋友啊，看到你高兴。喜欢你，基于理智，他鉴别一下，这种高兴是有是什么目的的吗？不良目的的吗？那叫进化。基于信赖，人可以深化你的喜爱，提升你的理智。结交朋友时，喜爱成为主导，看到合缘的就喜欢。信赖随即冒生，超越一切局限啊！他家跟我家不配合啊，他很穷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超越一切局限啊。理智会辨别我们友谊的真假，因此只要人的信赖就会转化为动态的接受，并接收超越理智所涵盖的道理。基于理智，人可以巩固友谊。同样基于信赖，友谊可以化为追寻真理和持守希望的动力，因此成为传奇社会的基础。当人越分享同样的真理和希望，那个社会也越会团结。利玛窦认为这是儒家的精神，人并非无善其身也，心善天下。所谓大学士大学明明德在亲民，在己子善，或者论语所讲的主忠信无有不如己者。这里有一个故事啊，有一个皇帝啊，他很努力的建立一个大国。有一位有钱的人问他，哎，你的治国之道是什么呢？他说，哎，我对朋友好啊，他对仇人呢，我要惩罚他。那有钱的人就说，哎，与其只优惠朋友而施恩，倒不如以向仇人化为朋友。当利玛窦在中国的时候，常常受其他人的欺负，有的时候呢，有小孩子啊过来捣乱，后来被抓了这个小朋友，哎，你再去告他，告官，所有的人都指证他错了。后来那官看了他们之手做假证啊，要罚那些人，立马都跪在地上求谢官宽恕他们，使得其他人非常惊讶啊。所以立马都这种呢，化敌人为朋友，都是这种精神啊，不是光写而已。 当主人变为朋友，就可以真实的真正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因为你没有敌人了，所以所有的人都是你的兄弟。假如你不相信天主，你无法做到这事情的。没有信人是不可能超越天主的。希伯来人书这样写：凡接近天主的人，应该相信他的存在，信他对寻求他的人是有上报的。他为什么要把这个跟天主一起呢？因为他讲有道是天道嘛，所以他讲上帝的。大家我的论中呢，就还没有用天主，天主是第一名的，他只是天主最强的，他还是用上帝。他两次提到上帝，人在世不能完成所有的事情，为此上帝命人交朋友，彼此相助啊。如果在这个世上对这个有道取处，那么人呢就会散乱败坏。这朋友、世界公民、世界概念、四海之内。上天的意思，哎，要上去。OK， 那么另一次讲上帝啊，他也很懂这个中文的 啊，他把这个朋友的友呢，他说以前是这样写的，把两个右字好像两只手啊，这个朋字呢，就好像那个鸟翼的粤语翼那个翅膀，所以呢要彼此相扶。相似，所以他当他做这个信仰本规划，他不是个人去做的，他是跟中国人一起的。智慧和贤德，人生固然有应走的路，但是路途也没那么顺利哦。再者，事情难成，今日的朋友明天可以变成朋友，不得不小心。所以他非常的现实，在他的生命经历遇过出卖他的人面对这些事情他有什么的态度呢？他就给了智慧，哎，智慧就辨别了。到了最后能固定你自己呢，是贤者，忠于自己生命的原则。为此呢，朋友间呢，这个真情最为重要。所以呢，像你生活的真朋友都不用用物质的东西来对我，而用真情来爱。所以要培养真情呢，它是有办法的。他的记得这个庄子讲了一个比喻，他说呢，哦，君子与君子呢，他那个友情好像水那么清纯，就是进化过来，没有自私了，不想自己了，想对方了。那就是清淡啊，所以呢，人家都很高兴。小人呢，啊，开始的时候啊，甜蜜蜜的，好像酒那么好，那么甜蜜。不过呢，都被自私污染了。所以呢，他庄子讲的这一句话，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淡若水。君子淡以清，小人淡以水。我刚才用那个图画也是讲耶稣跟撒玛利亚的故事，耶稣来就是帮我们做很好的处理。利玛窦也有同感啊，真情友谊是可贵，那有什么办法给他提高？他找到孔夫子了，哎，贤德，有贤有德，那就可以成为君子之交啊。好。当然得到这个君子教也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有关伦理道德，利玛窦分辨所谓的自然流程还有自然律。他说前者遍及整个大自然而确定各式的活动，后者刻印在人的本性内而牵涉到个人的伦理选择。比如说人有双手，那是受制于自然律啊，自然流程，自然流程。但是人有自由用自己的手行善或者避恶，那是叫顺应自己刻在本性里面的自然律。友谊按照自然流程带给人快感愉快，真的有朋友就很好。但按照自然律，友谊要求人有修德性的伦理责任。持久的修德是友谊最佳的营养品。 立马就不单以科学家的姿态出现啊，说朋友，我怎么好处我让你看，我懂数学天文等等，但是他说我是西方来的大师气派啊，我是有具备人生大道理的人。你看看科学可以在时空啊断定这个确定时空的那个自然流程啊，比如说这个静止运行有历史月史的智慧。却晓知人生和历史的奥秘，不但今生也包括来世，不但今生也包括来世。就如关乎大自然的科学，在西方和东方都有，小朋友同样人生智慧也是如此的。所以利玛窦发觉基督徒的信仰和儒家的智慧有很多不谋而合的地方，无论东方西方都有效用，这是他最基本的精神，就一种这是人本性都是一样的，无论西方东方。当然利玛窦经过孔子所说的啊啊智慧啊，只要守好人日，尽好做人的本分，尊敬鬼神啊，但保持某种距离，那就是智慧啊。他有另外一句话，了解仁义的人不如喜欢仁义的人，喜欢仁义的人不如乐于仁义的人、啊、这个也最常见的。孔子不希望像怪力乱神的东西扰乱了持守仁义的心态，但并非不和上天接触，反而孔子说不要埋怨上天，不要责怪天人、啊、不见天不由人、啊、下学而上达，最基本的东西从下面做，他的人生自然是有所提升上达、啊、自我者时间上天知道的所做的。他有做了一个故事、啊、在西方有个国王，其实是一个基督人、啊、他留在这个首都厚待他，因为他是有智慧有贤德的。可是过了一段日子呢，这个人没来劝谏他，国王就把他辞退。辞退那时候是这样的、啊、我作为君王只是一个人，不可能没过失的。如果你没看到，那表示你不是智慧的；如果你不劝谏我，那你不是有钱的。所以你还是走吧。所以你把说以前的国王是如此，现在我们怎样交朋友呢？因为有闲着的人呢，可能会跟你讲一些不好听的话，你会把他赶走吗？利玛窦认为我是需要朋友的，是为能够彼此相爱，为对方谋求幸福。当朋友，当然我谋求对方的朋友的时候，我有一种喜乐啊。当朋友也同样这样对待我的时候，我有第二重的喜乐啊。他特别提到第一重、第二重，为什么呢？因为第二重的喜乐啊，不是第一重的后果，也对不起，只是第一重的后果，但被目的。因为你对人家好，你是要你的目的不是要人家对你好，不过人家对你好呢，那你是格外的得到第二重。只有双重的快乐，一种配合，自有无己的精神啊。当然他的灵感是来源于这个圣经的啊，你们愿意别人给你们做的，你们也要照样去做啊，人生就是这样。当然人需知道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应该施予别人的。利玛窦在欧洲启蒙时代的氛围之中成长，他非常明白自然力并非啊，只限制伦理义务啊，你做什么做什么，还有关乎就公共利益，政府呢有责任按公共利益颁布法律，执行法律，公民呢守法，因为这是好事而非坏事，他必须忠于自己的良心去做好事，尽管别人并不如此去做。从宏观去看，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是相关的，个人利益有很多时候是要靠他人群体的力量方能达成的啊。利玛窦也讲了这个事情， 社会建立在司法之内，弟兄之精神规则呢，各的旧的也是共同的利益，个人的旧的是共同的利益，修己安百姓，这个你怎么讲？立马都呢用这个树林做比喻啊，我看到有人呢，我的朋友有人有很多朋友嘛啊，都好像树林来看他的力量啊，发挥出来了，好像树林一样，就知道他的德性有多高。中国人有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唯独友情可以深入所有的关系之中，使之和谐。中庸说，和雅典先是达到你如何建立和谐社会，立马都有他的看法。立马都在用雅典说的话讲的，朋友的财富是互相分享的，有之物借以供啊，这个是讲得很好。不过基督徒呢，也是这是一种分享啊，共荣 ，koinonia 啊，这是上台所提的一个词，共荣。凡相信了的人，这是众福大师所讲的，他们住在一起，一切所有皆为公用，物质的分享，东西的分享啊，这是这个，就是这个中国的和。知道，还有这个基督徒的有知道，不谋而合。他们相合之处，就在道德。有德之人，因为不求利益和只求仁义，就能够与人和谐共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同。尼玛窦究竟留给我们什么呢？是风俗吗？是策略吗？是文化的尊重吗？这一切都有。不过他通过这一本书留给我们有道，在利玛窦笔下，身有道名天道，成为人生之道，就是人人兄弟啊，胜有弟爱，社会相互共荣，生命得以提升。好，讲一下这个教友论的几个智慧啊。第一个我称它为下学和上达的智慧，它当然是来源于孔夫子的啊，在他的君子十义里写了这么一句话：天下以知有为贵，下学和上达为基。他是讲到怎样去借助上面啊，然后他画了一个地图，我这个地图里面呢，大概是在这一个块块写了那么几个字啊。当然天地一大书意思是说的啊，我听说天地是一本大书，君子呢能够懂得去读，读了以后呢他找到人生的道理的。因为天地一呢可以证明天的这个主宰的啊，天上的主宰是至大的、最好的、至大的、最伟大的、至义的、善义的，没有办法。假如我们读这个天地不读到这一点呢，气切的，那么我们所学的都不会到天地，那么也所学的也没用啊。所以就在这个小块里面呢，他就把自己啊，这个是他的这个世界地图奉献给皇帝的。双语心态的智慧，我们刚才讲到的翻译出版的那一本书呢啊，都有这个。有那个拼音啊，那么当然就可以说明，就是在中国的书可以西读，意思是说中国的文化一般人也分享中西，其实呢有更深的含义啊。两个不同世界的人将需要沟通，除了去精通对方文化啊，也有意，也需要有意愿和能力两样哦，意愿和能力。进入对方的世界，这牵涉到灵修的啊，立马都是有这样放下，重新再学啊。明白对方并不表示什么都同意哦，但是明白对方可以向互相平台的进步啊，这是中国的文化是很大的。